是虚拟化平台最佳选择 Windows Server 2012 R2 Hyper-V 新功能最新发表。那待会儿呢，我们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会跟各位介绍Windows Server 2012 R2 内置的 Hyper-V 3.0 R2 增加了哪些新功能。那各位呢，可以从待会儿的演示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我该回去怎么样去使用这一些新功能，怎么样去做设置。所以你看完了以后呢，应该都回去呢，应该可很容易找得到在哪里做设置。而且 Microsoft 呢，在一个比较直觉的界面里面呢，提供给管理员一个比较快速的设置方法。好，那就接下来呢，我们就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各位做相关的介绍。好，我是赵金仁。也就是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呢，会跟各位一起讨论 Hyper-V 3.0 R2。各位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 ，Microsoft 在 Windows Server 2008开始内置有 Hyper-V， 然后到了 Windows Server 2008 R2 有 Hyper-V 2.0， 一直到了 Windows Server 2012内置有 Hyper-V 3.0。各位可以从每一个版本里面呢，发觉到微软在这几个版本里面，它有长足的进步，它也倾听到客户的声音，知道需要哪些功能，所以你会发觉到每一个版本它的功能的增加都是客户需要的功能，绝对不会是一些只是花俏噱头的功能，都是我们在 IT 里面希望有的功能。那当然各位可以知道的是，像 Hyper-V 3.0，它的改善的幅度非常的大，譬如说它具备了 Hyper-V 复制，我们可以把虚机正在运行中的虚机复制一份到另外一台主机上面去。那我们也支持原来的 iSCSI 的存储，还有 Fibre Channel SAN 存储。现在呢，我们也可以把Windows Server 当作是一个存储，我们可以支持的是 SMB 3.0。而且呢，在访问的速度上面呢是非常的快。所有在图形界面里面呢，你可以操作的功能，我们都会有对应的 PowerShell 的命令，非常非常多的功能。所以在业界里面呢，你会发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使用 Microsoft Hyper-V， 不但是操作方便，当然在价格上面也是非常的比较具备有竞争力。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要说的是 Microsoft 的 Windows Azure， 它也是使用和 Windows Server 2012相同的 Hyper-V 这个虚拟化平台，所以并不是Hyper-V 只是给客户用， Microsoft 自己也是用 Hyper-V，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虚拟化平台，而且是 Microsoft 提供在云的服务、云的计算上面的一个虚拟化平台，它也提供给客户。所以 Hyper-V 和Azure 的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啊是完全兼容的一个兼容的平台。所以在我们的虚拟化的环境里面，不管是身份的验证、虚拟化管理开发，所以你在企业内部使用 Microsoft Hyper-V， 或者是你是用 Microsoft Azure 平台，那你的基本上开发的环境呢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想要跟各位介绍的是Windows Server 2012 R2 推出了以后，它所内置的 Hyper-V 3.0 R2 具备有哪些新的功能。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想要讨论的东西。所以待会儿呢，几乎每一个功能呢，我们都会有一些演示，让各位充分的了解，而且快速的知道我回去应该要怎么样做相关的设置。首先呢，这个地方啊做了一个很大幅度的改变，就是虚拟机，它现在呢推出了第二代的虚拟机。我们原来在 Windows Server 2012 Hyper-V 3.0 或者是 Hyper-V 2.0 Hyper-V 1.0， 我们所使用的虚拟机呢都是第一代的虚拟机。现在从 Hyper-V 3.0 R2 开始呢，我们是可以使用第二代虚拟机。当然第一代虚拟机呢还是保留着 B 因为我们还是有相关的兼容性的问题。那第二代的虚拟机呢，我们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使用的是 UEFI 作为启动。我们传统的虚拟机呢都是用 BIOS 做启动，那现在可以使用 UEFI。 接下来呢，我们会移除掉许多模拟的装置，这个在虚拟化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虚拟化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我们一般在说虚拟化的时候，常常会认为虚拟化到底是虚的，这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因为我们常常从中文的字面上面会直接理解的意思是虚拟化应该是虚的，可能是模拟的，不对。虚拟化的话，真正的意思是资源共享，这才叫做虚拟化。资源共享，所以呢，我们只要讲到虚拟化，你所用的这些设备啊，应该都要是真的存在的。譬如说，你真的在你的主机上，物理主机上面有 CPU， 你有内存，你有存储，你有网络，这些东西呢，我们都要把它拿出来，让多台虚机来共享这些资源。所以虚拟化是真的有这些资源，我们只是把它拿来共享而已，这才叫真正的虚拟化。我们不希望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有模拟的这种环境，因为如果你在做模拟的话，很显然的，你必须要先经过一些转换。那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有一些资源的损耗，你会有时间的浪费，你的速度呢、性能呢，可能会比较慢一些。所以我们会把一些模拟的设备啊拿掉，所以待会各位可以看到演示里面呢，我们会把像我们一般软盘，像我们的物理主机上根本就不会有软盘，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虚拟机的环境里面呢，我们会把这些软盘拿掉，因为这是模拟的，模拟的速度慢。我们把一些模拟的网络卡呢也拿掉，我们都希望用的是VM bus。接下来这个地方呢，第二代的虚拟机呢，你创建好了以后，里面安装的来宾操作系统呢，你可以安装的是64位的Windows 8.1，或者是 Windows Server 2012、Windows Server 2012 R2。这张表格里面，各位可以看得到的是，我们把一些原来在第一代的虚拟机呢相关的一些传统的设备拿掉了，而且我们把一些不必要的模拟的设备呢也拿掉，让整个虚机呢在运行的时候，它的性能可以达到更高，会比以前快很多。各位回去的话，你可以做个最基本的比较。如果我创建了一个第一代的虚机跟第二代的虚机，我里面都是安装 Windows Server 2012，你会发觉这两个虚机开机的时间呢，那个速度啊差距非常的大。因为呢，第二代的虚机再也不需要有模拟的装置，所以它开机的速度非常的快。当然，运行的时间呢也是性能上面会提升蛮多的。好，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像我们传统有 IDE 控制器这些东西呢都拿掉，因为那个东西并不是真正我在主板上面有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要再确认一件事情，虚拟化的主要概念是资源共享，我是把我的物理主机上的资源呢拿出来共享，可是我的主机上没有这些资源的话，你硬要用的话怎么办？我们可能就会需要做到一些模拟动作，那模拟的话呢就会比较慢。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各位可以从这个表格里面看到，我们把相关的什么 IDE 控制器啊、传统的 BIOS 啊、传统的网卡啊，通通拿掉。好，那这样子让我的虚机呢，可以完全使用到就是我们物理主机上的这些资源，而且我们是透过 VM Bus 来使用。好，包含这些东西，不必要的一些控制器，还有呢，传统我们模拟的一些主板上的芯片啊。这些东西呢，通通拿掉，我们通通都使用 VM bus， 在性能上面会有很大很大的差距。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演示的地方，第一代虚机和第二代虚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创建的时候啊，在画面在操作界面上面呢，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的是我怎么样在 Hyper-V 管理器的地方去创建我们的虚机。我们传统是在右上角的地方呢去新建虚拟机。我们会先针对我们的虚拟机呢给予它名称啊，所以这个名称你可以自己决定你的名称要叫什么。好，那我这个地方先演示的是我们要创建的是第一代的虚拟机。所以你在创建的过程当中，它会让你选择你要第一代虚拟机还是第二代。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先创建一个第一代的虚拟机，然后再来决定它所要连接到的虚拟交换机。接下来呢我们创建它的虚拟盘。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代虚拟机的创建的方法。接下来呢我们再创建一个虚拟机，我们要创建的是第二代的虚拟机。一样，这个画面呢基本上差不多啊，我们就是先给予这个虚机一个名称。接下来呢记得要选择第二代虚拟机。好，再告诉他启动的内存的大小。好，连接的虚拟交换机。好，这样子呢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第二代虚拟机的创建。所以创建的方法在操作界面里面是差不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虚拟机的设置啊，有没有不一样？各位可以看到，在第一代的虚拟机里面呢，这个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你会看到有 BIOS 的启动，然后呢有 IDE 的控制器，然后呢你还会看到模拟的 COM1 和 COM2， 还有呢我们的软盘，这些都是模拟的设备。这些在物理主机上是不存在的东西，我们是模拟出来的，所以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虚拟机的性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创建的这个第二代的虚拟机，它的设置里面呢你会发觉非常的简洁，因为这里面的这些设备通通都是用虚拟化的。所谓的虚拟化就是我是真正使用物理主机上的资源。所以我会用到我的主机上面的网卡这些东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那如果我从虚拟机里面的来宾操作系统呢所观察到的差别是什么，这些虚拟的硬件有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现在我们先来看的是第一代虚拟机和第二代虚拟机，待会儿我们来看它的设备呢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开两台虚拟机。好，我们开启设备管理器的地方来做一个比较。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代虚拟机它的设备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它会去模拟一个 Intel 82371的芯片，这个实际上在你的物理主机上并不是用使用这个芯片，所以呢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性能上面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的是第二代虚拟机，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它们两个差异点。第二代虚拟机呢它都是使用 VM Bus，所谓的 VM Bus 就是它内部的一个沟通的管道，可以让你的虚机直接去使用到物理主机上的资源，这就是它们两个差别点。所以你真正在运用的时候呢，第二代虚拟机它的性能会高很多。好，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演示里面看到的第一代虚拟机和第二代虚拟机的不同点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的是 Hyper-V 3.0 R2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善的地方。我们在原来在 3.0 啊 Hyper-V 2.0 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你的虚拟机里面的虚拟硬件 它的种类和数量是固定的，所以不管你的物理主机上面插了什么样的设备上来，你的虚拟机里面的来宾操作系统都完全侦测不到。譬如说你今天插了一个 U 盘到你的物理主机上面去，你的虚拟机器是不会知道的。可是呢，在 Hyper-V 3.0 R2 里面呢，我们利用了一个原来就有的技术，达成我们希望在你的物理主机上面插上这些 U 盘或者 USB 的其他设备，让我们的虚拟机呢可以侦测得到，可以去使用它。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用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用的是远程桌面这个功能。远程桌面，我们利用远程桌面这个机制呢，让我的Hyper-V 管理器，使用 Hyper-V 管理器的这个用户端呢，我可以把这个用户端的设备分享给我们的虚拟机来使用。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是我们传统的一个主要架构。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啊，我们在虚拟机器里面，你有安装操作系统，你有安装应用程序。那这个应用程序呢，它如果要用到视频啊，或者是键盘，或者是鼠标的时候呢，它都会需要用到什么东西呢？我们的环境里面都会安装的是，会安装我们的 integration service， 啊 integration service。然后呢，再透过这个地方经由内部的一个沟通管道叫做 VM bus。好，你的虚机的透过 VM bus 连到物理主机上面的 host OS 呢，主机的操作系统的 VM bus， 然后呢连接到 VM worker process VMWP。每一个虚机开起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对应的 VMWP， 因为每一个 VMWP 呢都是控制虚机的。接下来我们的 Hyper-V 的一个核心的服务呢叫做 VMMS， 它是整个的核心服务，而且它也负责接收 Hyper-V 管理器所送过来的命令。所以我们平常呢都是这样子用 Hyper-V 管理器，你可以远程呢来做管理的工作。所以 VMMS 呢它是一个核心的服务。可是这个架构图里面我们会看到的是，你的虚机是没有办法用到物理主机上面所后续插入的这些 U 盘啊或者 USB 的设备。所以怎么办呢？解决方案就是我们会在你的虚拟机里面的操作系统去开启远程桌面服务。我们利用远程桌面服务呢来分享主机上面的资源。怎么做这件事情呢？我们首先第一步就在你的虚拟机里面的操作系统开启远程桌面服务，然后一样透过 VM bus， 然后再来是 VM worker process， 再来 VMMS。 接下来我从 Hyper-V 管理器连过来的时候呢，我要打开一个功能。什么功能呢？就是增强绘画模式。这个功能一打开来以后，我就可以把主机的操作系统的资源分享给我的虚拟机来用。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做。首先呢，我们先确认一下，在我们的物理主机上面呢有一个 M 磁盘，啊，物理主机上的操作系统有 M 磁盘。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今天我去连线到一个虚拟机，这个虚拟机呢，它的虚拟硬件。还有种类呢都是固定的，所以我不管物理主机上插了什么东西，它这里完全不知道，它完全不知道。那怎么办呢？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虚拟机器里面的操作系统去开启远程桌面。好，我们把远程桌面这个功能先打开来。好，那这个远程桌面打开来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在 Hyper-V 管理器的地方呢去开启增强绘画模式，把这个模式打开来就可以了，你就已经完成所有的设置工作，非常的简单。接下来我们现在再连到这个虚机的地方，我们试试看。我们连接到这个虚机， 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画面，它会问你说，你的那个物理主机上的操作系统呢，有哪一些设备的，你想要分享给我们的虚拟机的操作系统来使用。我现在呢，想要把主机上的 M 磁盘，分享出来。所以现在我连到这个虚机，我们登录到这个虚机里面来看一下，它是不是有可以访问到我们主机上面的 M 磁盘。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会出现，非常容易操作，所以你只有两个动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新功能，这个功能的话对IT 人员呢是一个不错的功能，就是自动虚拟机激活，做激活。因为 Microsoft 的操作系统呢，你不但要把序列号输入进去，你还得要在线去做激活的工作。如果呢你不是去透过 Internet 连到 Microsoft 去做激活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在企业内部的网络上架一台 KMS去做激活的工作。那各位知道 KMS 的话，每180天还要再激活一次，每隔180天激活。那这些的话都是我们的一些困扰，因为我要额外再管理一个 KMS。那现在呢，你不用做这件事情，我们的虚机里面的操作系统如果要做激活的话呢，你不用再去连到 KMS， 你也不用透过 Internet 连到 Microsoft。你直接呢让它连到我们有装 Hyper-V 的主机的 OS 呢，直接做激活就可以了，很方便，很方便。只要你的 Hyper-V 的那个 Windows Server 2012的 R2 的 OS 呢有做过激活，你的虚机就能做激活，你就少了一个 KMS 的管理，非常的方便啊。不过这个地方呢，目前为止的话是针对你的 guest OS 是 Windows Server 2012和 Windows 8啊，所以我们这地方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自动虚拟机激活。在这个地方的话，首先呢，我们要先来判断的是你的 host OS， 你的主机上的操作系统呢，是不是已经激活了？好，各位可以看到我的这个主机的操作系统呢是 data center 的版本，这是必要条件 data center 版本。第二件事情，我的主机的操作系统已经被激活了，这是两个必要条件。如果这个都激活完毕了没问题的话呢，我们的虚拟机里面的操作系统就可以直接来做激活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来实验一下，试试看，在一个虚拟机打开来以后呢，我们在这个操作在里面的操作系统啊，我们来确认它可以做激活。好，各位可以看到这一个虚拟机里面的操作系统呢还没有被激活，还没有被激活。那我们怎么去激活它呢？当然你如果在安装的时候，你可以用无人直机的 answer file， 你里面就直接让它做激活，或者下个命令让它激活就可以了。好，那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看到屏幕上面呢这边的序列号，这是固定的序列号，好，不管是用哪一家的序列号都一样，它就是用这种方法呢去把你的虚拟机里面的操作系统激活起来。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我把这个固定的序列号呢输入进去以后，这个虚拟机里面的操作系统就被激活。在我们的虚机里面的操作系统，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服务。好，这个虚机里面的操作系统的一个服务我们看清楚了，它叫做来宾服务接口，来宾服务接口。这个功能打开来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很自由的在主机和虚机之间呢拷贝文件。这个你没有办法直接在虚机里面的操作系统手动去把它打开来。那应该怎么操作才是正确的操作方法呢？我们是在虚机的设置里面去做启用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点到这个虚机的设置。然后呢，在这边有集成服务，在这里去勾来宾服务，在这里勾来宾服务，勾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做这个功能了。 然后勾选完了以后呢，这个功能就被启用起来。现在呢，我们来这个地方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来宾服务接口呢就被启用起来。好，正在运行当中。好，接下来呢，我们想要示范的是从主机拷贝一个文件到虚机里面。所以在我的主机的地方，这个是在我们虚机里面一个 target 的文件夹，现在是空的，没有东西。好，在我的主机上面呢，我有一个叫做 source 的文件夹，里面有一个文件。我希望这个文件能待会儿会被拷贝到虚机里面。那这个拷贝的话，它是透过内部的沟通管道去直接拷贝，所以你就不用再去像以前的话还要考虑说我要怎么样让虚拟机里的操作系统跟主机的操作系统要连接到同一个虚拟交换机上面，很麻烦，你还要做一些设置的工作。现在不需要，现在你只要下这个命令呢，直接就可以把文件呢做拷贝的工作。那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用的命令是 copy vm file， 然后呢杠 name， 告诉他你的目标是哪一台虚机，接下来你再告诉他一个参数 source path， 好，告诉他从哪个地方拷贝这个文件，好，然后再拷贝到虚机的哪一个文件夹，接下来 file source。你是从主机拷贝还是从虚机拷贝？好，我是从主机拷贝。当我的命令下完了以后呢，我们到那个虚机的操作系统里面呢，去做个验证。你可以看到文件就会出现，非常方便。当然，这个地方只是一个简单的示范而已。在你做一些相关的实验呢，或者是在做一些你需要安装一些软件的时候，你都可以下这个命令呢，直接做拷贝的工作。再来，这个地方呢 ，Microsoft 又新增了一个功能，叫做 VHDX 重新调整大小。这个在我们在实务上面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规划的那个虚拟磁盘呢，它那个大小啊，当初你规划的时候可能空间不够，那后来呢，你又发觉说，我觉得不够啊，应该要变大。可是变大的话，传统的做法的话，你可能会需要把机器停下来。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直接在线的去做这些动作。怎么去做这些东西呢？好，在你的虚机里面，你的操作是非常的直觉的。首先，我们先连到一个虚机，我们先来做个简单的检查。这个虚机呢，我们先来看的是它的磁盘现在到底有多大，所以我打开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的地方。好，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磁盘一，好，磁盘一，它大概的一个大小是127GB。好，那这个地方呢，它是127，那现在呢，我觉得它太小了，我希望这个容量可以变大。那怎么去变大呢？在虚拟机的设置的地方，我们直接按编辑的地方让它变大。好，我们可以去选择扩展，原来是127，现在呢，我想要把它扩展到150GB。所以你的虚机是运行当中的，你不需要做任何停止的工作，你可以直接去做扩展的这个行为。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刷新一下，待会儿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呢，它的容量就变大了，容量变大，它多了一个23GB的空间出来。所以呢 ，Microsoft 从 Windows Server 2008开始都允许你直接去做在线扩展卷的工作，所以我可以在线扩展卷，把它扩展成150G。快，当然你也可以在线去做缩小的工作。好，譬如说你当初给的这个虚拟磁盘太大了，你说太浪费空间了，我可以把它缩小，没问题。首先呢，先请你把这个卷呢先缩小，先把卷缩小， 卷缩小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去把虚拟磁盘缩小。好，所以我们针对这个虚拟机呢，去设置它的虚拟磁盘。那这个磁盘大小呢，你可以直接编辑去做收缩的工作，把它变小。好，本来这个地方大约是150G，我想要把它缩到53G。好，缩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到虚机里面的操作系统来做个验证，检查一下。你可以看到的是，它可以缩小。好，这个在我们实物上面的操作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功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这个更棒的功能，实时的虚拟机导出和复制导出。我们在以前的版本里面，虚机啊，如果你要把它导出的话，虚机先得要关机，然后再做导出的工作。导出有两种思考逻辑，第一种思考逻辑是说，为什么你要做导出？因为你想要把这个虚机拷贝到另外一台主机上运行。第二个思考逻辑，其实导出就是一种完整的备份。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实时虚拟机的导出，那表示你可以是在做实时的拷贝的工作，拷贝一个虚机。我们不是只拷贝虚机的文件，我们会拷贝虚机的内存状态，还有它的相关的快照。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功能不错，因为你可以把它视为是备份的一种，备份的一种。这个虚机正在运行当中，很简单，鼠标按右键，你就可以做导出的工作。好，所以我们在鼠标的地方呢，按右键，这个地方有导出。然后你告诉他说你要导出存放的文件夹在哪里。好，我们就直接导出啊，把这个虚机呢导出，所以这个虚机现在是运行当中，我们在做导出哦。好，那这个导出了以后呢，我们为了要验证导出的东西啊是不是真的是可用的，而且它导出了以后是不是有把内存的状态也都导出，所以现在呢，我把这个虚机关机，然后把它删除掉，删除掉。好，所以我把这虚机删除掉，删除完了以后呢，把刚才导出的那些数据呢，再把它导入回来，看看它回复的样子是什么。如果这个样子是你要的，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拷贝的方法，应该说一个很好的备份的方法。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选择好了以后啊，把它导进来，导入进来。好，完成。这个导进来很快。那各位仔细看啊，这个地方它导进来了以后，不但原来的快照还存在，而且它的状态都存在哦，状态都存在。可以看到下面那个小的屏幕的地方，它灰灰的，它其实它状态是存在的。所以现在我把它启动起来。这里的启动并不是让它重启的意思，是我回复到当初我拷贝它的时候，我在导出的时候的它那个状态。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画面就长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备份的方法，也算是一种很好的导出的方法。接下来，那在座的各位呢，有些企业大量使用 Microsoft 的 Hyper-V。可是呢，你会说，那我的操作系统是用 Linux 的，那适不适合呢？没问题，你可以使用 Linux， 而且呢，你可以从 Microsoft 网站上面下载 Linux 专用的集成服务，叫做 Linux Integration Services。那这些功能的话呢，可以达到 Windows 的环，如果你的虚机啊里面安装的是 Microsoft Windows 的 OS 的话呢，你的 Linux 里面的相关的服务跟功能呢，都是接近的。只是唯一你要手动去下载的是Linux Integration Services。好，所以它支持上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存储服务质量管理，它的 QoS。因为在一个虚拟化的平台里面呢，依据美国的 Microsoft 统计呢，我们在硬件投资上面54%会投资在存储上面，因为存储会是性能的瓶颈。那有些虚在一个虚拟化平台上，有些虚机哦，它会大量在使用这些存储。那它如果大量使用存储呢，可能就会造成其他虚机性能就下降了。所以我们希望做一些控管。所以这个地方呢 ，Microsoft 就提供了一个 QoS。好，那这个 QoS 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去做的，非常容易做到。Microsoft Hyper-V 3.0，这个 Hyper-V 3.0 R2 呢，它的东西都是非常直觉的。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它的虚拟硬盘的地方，这个地方默认是没有启用服务质量管理的 ，QoS 是没有开的。所以呢，你想用多少的带宽就随便你用。所以就很可能会造成某些虚机啊，在存储的带宽上，它使用的量太大，造成其他虚机的性能下降。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用一个叫做Crystal Disk Mark 来做一个测试。好，那假设呢，它测试的一个结果啊，是长得像这个在屏幕上这样的一个性能，这是针对一个存储呢它的一个性能测试。啊，这个是在没有做任何 QoS 的情况下，是这样的一个数据。接下来呢，我们透过虚拟机的设置，我们去开启存储的质量管理。好，在这个地方呢，它是透过怎么样的质量管理呢？我们的单位是用 IOPS。好，我启用服务的质量管理。那这个 IOPS 呢，假设我把它限制成它只能用2000 IOPS。2000，好，那我们在这个虚机里面呢，再去执行一下这个第三方的一个小软件 Crystal Disk Mark， 我们再测试一下。你可以发觉它马上呢，它的使用量呢，马上就下降下来。你可以去做相关的限制。就是扩展复制的动作，所以你可以看到三号主机上有这个虚机。所以各位从刚才的这些新功能的介绍里面呢，你可以很快的理解到的是 ，Microsoft 确实有听到客户的声音，要什么功能，而且这些新功能呢，都是你很容易找得到的地方，它的界面非常的直觉，记得找有加号的地方按一下，那就是新功能。啊，所以 Microsoft 新功能通常你要做的设置应该不用超过三个步骤，你都可以做得出来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跟各位介绍的 Windows Server 2012 R2 里面的 Hyper-V 3.0 R2 的新功能。谢谢各位参加这一个 session， 谢谢。